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3月15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韩国总统热门人选被认为是亲朝鲜反萨德，专家批这是时机不对。美国央行今天可能会公布加息的消息，那么有学者认为中国央行会因美联储加息顺势收紧货币政策。美国国务卿本周访问亚洲，专机不带记者遭媒体吐槽，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先带您关注荷兰的选情。荷兰选民在星期三的议会选举当中投票，竞选角逐的焦点是由总理马克·鲁特领导的政党和反移民、反伊斯兰的议员吉尔特·威尔德斯领导的政党之间的争夺。投票前的民调显示，鲁特的自由民主人民党比威尔德斯的自由党小幅度领先。荷兰一些党派都在议会中有席位，所以无论哪个党赢得最多的席位，将需要一个联盟来组成下一届的政府。联合政府的谈判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一些大的政党都表示他们不会与威尔德斯合作。威尔德斯在竞选中承诺禁止穆斯林移民、关闭清真寺、禁止销售古兰经等，他还表示希望退出欧盟。荷兰选举之后，今年还有两个欧洲国家的选举，有引人注目的右翼民粹人物参加，一个是法国4月份的总统大选，另一个是德国9月份的选举。土耳其跟荷兰断绝高层往来，以制裁荷兰，抗议荷兰禁止土耳其政府部长到荷兰举行支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集会。欧盟呼吁土耳其克制，土耳其回绝了欧盟的呼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土耳其副总理库尔图尔姆什对记者说，土耳其对荷兰的制裁将持续到荷兰采取措施纠正其行为。
现在有一场危机，而且是深刻的危机。这场危机不是我们制造的，也不是由我们带到这个地步的。我们没有计划做这个。那些把这场危机弄到这种境地的人也应当承担责任，消除这场危机的起因。
荷兰不准许土耳其外长和内政部长前往其国家参加土耳其人的集会，对即将到来的土耳其全民公决表态。全民公决将授予埃尔多安更广泛的权利。近几天来，荷兰和土耳其为此相互对立。埃尔多安指责荷兰禁止其政府部长前往荷兰参加集会，行为像纳粹。荷兰首相马克·鲁特说，埃尔多安言称荷兰是纳粹，是说疯话。眼下，这位荷兰领导人面临星期三就要举行的选举。土耳其对荷兰的制裁包括禁止荷兰大使返回土耳其，终止两国间载有外交官的飞机飞行。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朴槿惠3月10号被韩国宪法法院宣布弹劾之后，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前党首文在寅最有希望成为下届总统的可能人选。文在寅在萨德入韩问题上的模糊立场和在朝鲜问题上的开放态度与前任迥异，批评者认为他的这些态度已经不适合朝鲜半岛目前充满动荡的局势，并可能给美韩关系造成裂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按照韩国宪法规定，总统选举要在总统弹劾后的60天内举行。据法新社11号报道，文在寅在最近一次民意调查中获得了36.1%的肯定，大幅领先于代总统黄孝安14.2%的支持率。自由派所请的文在寅当过人权律师， 是前总统卢武铉内阁中的重要幕僚，他主张与朝鲜增加接触，恢复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和卢武铉1990年代推行的阳光政策，对朝鲜进行经济援助，指责李明博和朴槿惠的保守派强硬政策让朝韩关系倒退。文在寅希望朝韩两国最高领导人尽早举行峰会，主张重新开放朴槿惠时期关闭的开城工业区。去年12月，他公开表示愿意在上任后访美之前率先访问朝鲜，这一说法遭到各界批评后，他强调缓和与朝鲜的紧张关系是最紧要的问题。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朝鲜半岛问题专家、资深学者乔纳森·布拉克对美国之音表示，时过境迁，阳光政策在韩国国内不会得到足够的支持。他说
I think one of the challenges.
我认为文在寅的一个最大的挑战是，现在距离卢武铉在总统任期结束前访问朝鲜已经将近十年。自那以来，朝鲜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现在有一名非常强硬的领导人，他在全面发展核能力和导弹能力，对韩国采取过行动，从事实上改变了韩国国内对朝韩关系的态度。
布拉克还说，韩国与朝鲜增加接触要考虑美国的立场。他说，与朝鲜的接触不是毫无风险的，它会制造让美韩两国关系出现严重裂痕的可能。萨德系统的部分装备在当地时间3月6号运达驻韩美军乌山空军基地并开始部署后，文在寅公开质疑萨德的部署时机，并誓言要在上任后重新审议部署萨德的决定。布鲁金斯学会的布拉克说，驻韩美军显然正在联合韩国国防部，在文在寅成为韩国总统前尽快部署萨德，使之成为难以扭转的既定事实。不过布拉克警告说，文在寅可能会利用萨德让他与中国讨价还价时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布拉克说，
文在寅 might argue might try to say
文在寅可能会提出，他会在重新审视部署萨德的决定上与中国进行讨论。坦白说，这样一来的风险是，这会给中国带来影响韩国内部政治的发言权。我认为，对于任何一个领导人，特别是一个遭到很多质疑的新领导人来说，在关键的国家安全事务决策上让外国力量介入，都不是一个好的情况。
对于中国国内出现的反韩举动，文在寅最近做出了更加强硬的姿态。他在3月14号的一次辩论会上说，中国在惩罚韩国企业是在用过度的报复行动伤害两国关系，应该立刻停止这种做法。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布拉克说，中国应该承认朝鲜半岛危机给韩国带来的威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说，如果国会批准了共和党人取代俗称奥巴马医保，也就是平价医疗法案的方案，明年将有14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国会预算办公室是一个无党派的预算分析师和经济学家小组，他们周一公布了有关川普总统竞选时所承诺的全面更改前任总统奥巴马医保法的费用报告。川普和其他共和党人说，目前的制度太贵，不公平地迫使人们购买健康保险。预算办公室的报告说，如果共和党人的计划获得通过，未投保人数将在2018年增加1400万，达到一共4100万人。2010年通过的医疗保健法是奥巴马的代表性政策，覆盖了2000万以前没有保险的人。卫生和社会服务部部长普莱斯批评了这份报告。他在白宫外对记者说，国会预算办公室只看到了共和党新医保方案的一部分。他说，方案不可能让1400万人没有保险，因为保险费实际上将会降低，而且人们可以选择对自己合适而不是对政府合适的保险。川普一度承诺，他的健保计划将覆盖每个人，并为那些自购而不是通过工作单位购买保险的个人和小群体提供更廉价的保费。共和党议员希望保留奥巴马医保中两项最受欢迎的内容， 一个是禁止保险公司因既有病史而拒保，另一个是允许年轻人在26岁以前留在父母的保险。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官员近来发表的一系列言论令市场相信3月15号宣布加息已无悬念，而如果美联储进一步调快加息的频率，导致美元走高，令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有分析认为，中国央行官员并没有对汇率问题感到焦虑，而信贷风险因素可能令其顺势收紧货币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洵的报道。
美联储官员近期的一番讲话令投资者不再怀疑其加息的决心，而上周五，也就是3月10号发布的强劲的就业数字算是清除了加息的最后一道障碍。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增长23.5万，超过普遍预期，美国失业率也因此从4.8%降到了4.7%。美联储2015年12月将利率从接近于零的水平提高之后，时隔一年才再度加息，而耶伦治下的美联储在距上次加息仅3个月之后，很可能星期三宣布再度加息，并会暗示年内会再加息两次。美联储官员近期的一系列言论显示，他们相信美国的经济已经接近其最大的经济潜力，扩展较一年之前更为牢固，并且通胀率也接近美联储既定的2%的目标。另一方面，共和党控制国会两院和白宫的事实更有可能通过并实施减税和其他刺激措施，进而降低经济增长对低利率的依赖。投资者普遍相信，美联储在10号结束为期2天的会议的时候，将会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0.75%。市场在经济向好的局面下对加息有所准备，分析预料星期三宣布加息之后不会引发震荡，但有分析认为，美联储如果暗示今年加息次数超过目前预期的3次，则会推高美元，中国央行则可能再次面临难题。如果美元因为美联储加快加息频率走高，其对人民币也会升值，特别是在相对自由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华尔街日报14号的一篇分析报道认为，届时中国央行又将密切地关注香港等离岸交易中心的人民币做空情况，确保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不出现过度的偏离。这篇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意见说，如果人民币空头头寸达到一定的规模，中国央行甚至可能对离岸市场实施干预。中国央行过去2年曾经多次干预离岸市场，过去2个月美元回落让中国的央行得以喘息。有分析认为，中国领导人不愿意看到人民币因为美元坚挺而快速的贬值，成为不稳定的因素。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驻新加坡的经济学家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对中国经济走向有密切和细致的观察。他说，上个星期五，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等官员在中国人大会议期间举行的一个记者会上，就人民币问题发表了看法。当时他们态度显得颇为放松。埃文斯·普里查德对美国之音说
：“He actually seemed quite relaxed about, interest rates in the U.S. and didn't seem too concerned about.”
他在谈到美国利率的时候显得很放松，看上去并不太担心两国间潜在的利率差异，所以他的言论显示，那并不会引发他们巨大的担忧。埃文斯·普里查德说，周小川重申了其他官员曾经说过的将维持人民币稳定的承诺。他说，或许周小川说的话会让一些人感到费解，因为人民币从去年年初以来以贸易加权计贬值0.6%。但他在10号发出的中国政策分析中写道，稳定是相对的，鉴于人民币所承受的压力，这个变化并不算大。埃文斯·普里查德说，中国央行官员谈及人民币币值态度轻松，表明他们对资本管制有信心。他说，
China has capital controls and it's been tightening those capital controls recently.
我认为一个原因在于中国有资本管制，近期对资本实施了严格的管制，更易于控制资本外流，也会使资本外流对两国的利率差异不会很敏感。华尔街日报在其分析报道中说，中国有关部门对资本外流的多个渠道实施严格管制，暂时缓解了压力。但分析认为，考虑到中国和美国在利率和经济增长前景上的分化，多数的投资者仍然预计今年人民币对美元会走软。凯投宏观认为人民币币值年内几乎没有骤降可能，该机构对人民币的贬值预期为人民币对美元年内将会从现在的1美元对 6.91 元跌到1美元对 7.30 元。华尔街日报报道援引的汤森路透的数据显示，外汇的远期市场定价是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今年贬值 3.2%， 至1美元对 7.12 元，低于年初1美元对 7.33 元的预期。中国过去两年动用大量外汇储备支撑人民币的币值，有关外储的一个普遍的看法是外储减少有损国力。凯投宏观的分析认为这种观点有误，而周小川上个星期五的言论则表明中国在外储水平方面有着很高的容忍度。该分析提及周小川在记者会上说，外储就是要拿出去用的，而不是要囤积起来。此外，他还将外储的减少视作积极进展。他说，中国过去十年里外储增长过大，外储减少有助于消减一些因为外储快速的积累造成的不平衡，也有助于中国的海外资产所有权从政府转向私营部门。但此次美联储加息或会导致部分经济体随之加息。凯投宏观的分析认为，中国央行或会随之收紧货币政策。埃文斯普里查德说，中国央行原本就有收紧的打算，美联储加息算是多了一个理由。他说，
It seems that the People's Bank wants to tighten policy anyway. Mostly because it seems to be concerned about credit risk.
人民银行本来看上去就有收紧政策的打算，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担心信贷风险、资产泡沫、房地产泡沫，或许还有大宗商品市场泡沫。埃文斯普利查德说，中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年内市场利率也将会随之上涨。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白宫发表声明说，川普总统在2005年的收入超过1.5亿美元，并且为此支付了3800万美元的所得税。白宫还在声明当中强烈批评一个电视台披露川普总统的官方报税表，称这是一种非法行为。星期二晚上的声明是在 MSNBC 的视频报道播出之前发布的。主持人雷切尔·马多披露了他所说的川普在2005年税务表格，并且称普利策奖获奖专栏作家和税务分析师大卫·约翰斯顿为他的是他的信息来源。约翰斯顿告诉马多，他在他的邮箱里找到了这两页表格。他说，他不知道是谁，为什么给他这些表格。马多说，他把这些表格的副本发送到白宫征求意见。白宫在星期二的晚上，节目开播之前发表了公开声明。川普一直坚持认为，美国公众对他的报税不感兴趣，并且说他们从中得不到什么。不过，川普的完整报税表将包含一些关键的细节，例如他的慈善捐赠、他每年的盈利以及他的收入来源。川普的纳税问题一度是他的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的一个主要攻击目标。希拉里暗示川普隐瞒一些情况。川普反复表示，由于正在受到美国国税局的审计，而不能公布他目前的报税申报表。但是国税局说这个说法不正确。川普的纳税问题在几个月之前引发了公众的注意。自1月20号川普入住白宫以来，已经有100多万美国人联名签署一份电子请愿书，要求川普总统公开他的报税情况。白宫没有说明川普总统是否计划在他任内公布他的年度报税表。而在另一方面，川普政府继续面临出示证据的压力，以证明去年大选期间前总统奥巴马对纽约的川普大楼进行了窃听。司法部错过了星期一提交证据的截止日期，要求众议院情报委员会 准许更多收集信息的时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尼的报道。
这是一个大胆的指称。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说：“糟糕透顶，刚刚发现奥巴马在我胜选前夕在川普大楼对我进行窃听，他什么也没发现。”现在一个多星期以后，川普政府仍然没有提供证明奥巴马总统秘密监视川普的家和生意的证据。在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时期效力的国家情报部门负责人表示，川普指称的事情从没有发生过。
没有任何情报部门在竞选期间对川普大楼进行了窃听。
川普政府的官员没有提供证据，但是仍然继续为川普的指称辩护。
我没有证据，因此国会才要调查。
星期一，在川普谈论其他问题时，川普政府的重要成员为川普的指称辩护，但是他们也说监控可能并不特指窃听。
他并不真的认为奥巴马总统会亲自去窃听他的电话，但我认为毋庸置疑，奥巴马政府在2016年选举期间进行了监控或者其他活动。
川普的指称将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进行的有关俄罗斯对2016年大选影响的调查的一部分。听证会将在下周一举行。美国之音奥尼，华盛顿报道。
上个星期二，维基揭秘公布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机密资料之后，前中情局高官认为这是中情局出了内奸。美国国会议员也认为必须要彻查美国情报部门的人员状况。那么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接受 VOA 卫视电视采访的相关的录音。
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介绍。欢迎耀毅。
李森你好。
为什么现在的维基揭秘这泄密案，现在有人认为甚至他的内部的高官前高官都认为是内部人作案？
对，我们知道最近这个泄密案很多，然后经常我们发现的除了外面的黑客攻击之外，其实很多其实是内部人员自己泄密的。那么在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前中央情报局的这个副局长，他叫做莫瑞尔，迈克尔莫瑞尔呢，他在周末的时候他对媒体就说了，他说他认为说今天维基揭秘所公布的这个七号宝库，这个 Vault 7里面的资料，其实是只有中情局内部的人员以及内部的网络才看得到的资料，所以之所以会往外流呢，一定是内部的人员干的。那么那个上个周末我们也报道过了，白宫发言人这个斯派瑟还有说呢，他说川普总统认为说这个中情局的这个科技的系统需要更新，因为已经太过落伍了。不过刚才我们讲这个莫瑞尔，他却认为说这不是说你的这个技术或电脑上面要做更新的问题而已，是你的保安措施本身就出了状况。他说今天这里面的这泄密者，第一个他到底是正式的员工还是他的合同工，以及呢他是怎么样接触到这么多的这么大批的资料，并且呢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例如说是用 USB 的 drive 还是一个 hard drive 把它给 copy 出来，那在 copy 的时候为什么内部的电脑没有警觉到，那这些问题都必须要来解答。所以他希望呢中情局的高官还有国会议员可以来做这方面的查的水落石出。那么另外一个这个在曾经在中情局里面担任20年情报员的，他的名字叫做葛伦卡尔，他也说了，他说呢泄密者是合同工的可能性很大。他怎么说呢？他说对合同工的安全以及这个专业的要求的标准是比较低的，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能够进入这个中情局来接触到非常敏感的资料，但是呢理论上应该要以对待正式员工的这个标准来对待这些合同工，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子做。那么根据路透社也报道了，有两名这个不愿具名的中情局的前高官也表示呢，其实他们在去年里就已经知道了这个泄密案的产生，那么他们现在也跟中情局有关的合作的合同公司以及私人咨询公司呢来合作，叫这些公司来彻查他们员工的电脑的记录、他们的电子邮件及其他的通讯的设施，来看看是哪些合同工泄露了这批的资料。那我们刚才讲国会议员呢，美国这个参议院的这个情报委员会的资深委员范斯坦参议员他也讲了，他说呢政府必须要来彻查，他说我们真的要来看看美国政府员工当中的合同工，因为如果你是在美国情报部门工作的话，那么你必须要对美国忠诚，不然的话你就不要做这份工作。那么之前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美国这个国家安全局两大泄密案，斯诺登还有去年的这个哈洛马丁，他们都是受雇于这个私人这个咨询公司叫做博斯艾伦咨询公司，现在这个公司也受到很多的这个火力的批评啊，很多人就批评说为什么 你要用合同工，不用正式的员工。那么这个在这方面，刚才我们讲的路透社的报道也访问了一个美国情报界的高官，他就讲了，其实这是你政府，你要小政府的结果就变这个样子，因为我政府的预算删减了，我没办法来雇用正式的联邦政府员工，我只好向外去雇用合同工，那么导致了这个现在的合同工在政府里面很多，虽然联邦政府的员工是减少了，看起来是小政府，但其实合同工的人数变多了，那么很难以相同的标准来要求他们，所以这也是一个为了省钱而出现那个意想不到的泄密案的结果。
实际上就是联邦政府把很多非常重要的一些项目把它外包给了一些科技公司。那么说到这儿，就是维基揭秘公布的这个些资料当中还提到，有许多科技公司它本身的产品就有漏洞，那么这个问题对他们本身，对这些公司本身，又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是我们知道，这很多的科技公司在维基揭秘的揭秘之后呢，就非常的紧张，就马上纷纷表示说，我们会来修补这些漏洞，或是我们会来配合修补这些漏洞。不过，直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一个多礼拜了，还有很多的公司并没有收到维基揭秘的通知，包括了像卡巴斯基实验室、谷歌、趋势科技、Avast、科摩多集团、小红伞等等网络安全公司都没有收到维基解密给他们的这个资讯，所以他们也在希望说能够进一步看看到底要怎么来修补这个漏洞。那么我们刚才也讲到，像这个苹果公司他们已经也讲了，其实这里面的资料都是旧的资料，那么他们早就已经修补了。像刚才提到的 Avast 公司的副总裁，他叫做西安尔安，他就说了，其实维基解密的这所公布他们的产品的漏洞早就是公开资讯了，也是在两三年前他们就已经修补好了，并不是中情局去黑他们以后才发生的情况，所以说请这个消费者也不用担心。那么呢，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公司，像刚才我讲的趋势科技还有其他科技公司，现在也表示说，虽然维基解密没有主动跟他们联系，但他们也愿意来跟他配合修补他们产品的漏洞。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经过六年的预算削减，美国海军终于将在本星期晚些时候，川普新政府公布2018年预算的时候，看到拨款的增加。美国海军把最精锐的力量放在了国外，而华盛顿的海军官员们看到的是令人担忧的统计数据，揭示了一个受到破坏的军队。美国之音记者最近跟随布什号航空母舰采访，看到的是一个在袭击中东的伊斯兰国目标上具有全面能力的海军力量，所到之处都占主导地位。但是在船员们登舰之前，布什号在造船厂进行了关键的维修，所花费的时间比预期长大约半年。尽管美国海军有十艘完整的航母，却有大约两个月的时间没有一艘部署在中东地区，直到布什号在二月抵达地中海。海军希望获得数十亿美元的额外资金，帮助完成积压下来的修护工作，并购买新的武器和装备。前五角大楼审计官和首席财务官麦克德告诉美国之音，军事部门将会看到一些最大的收获。海军要求的一个耗资巨大的项目是为布什号配备大约25架 FA-18 战斗机，以打击伊斯兰国的目标，以及通过在战机底部附加一个燃料箱而为其他的 F-18 战机加油。有关官员说，尽管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当中需要这些飞机，但是现有的 FA-18 黄蜂战机有将近2/3不能飞行，这些战机在飞行了超过设计的飞行时间数千小时后，正在地面进行维修。川普政府本周公布的预算预计将增加54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其中大部分用于海军。麦克德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增加预算是一个好主意，但是如果不是长期的财政承诺，将不会提高海军的备战能力。他还敦促国会及时通过国防预算，以便各级主管提前做出计划。他说，在上一任政府执政期间，我们大约1/3的时间都是靠临时预算，这本身就效率很低。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周出访中日韩三国，美国正在探寻应对朝鲜问题新的选项。蒂勒森面对的挑战包括 美国与中国就部署有争议的导弹防御系统而引发的紧张关系，以及韩国政局动荡造成的复杂局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在韩国因总统弹劾案政局动荡，美中两国就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关系紧张之际，蒂勒森国务卿启程前往亚洲，开始了他作为美国最高级别外交官的首次亚洲之行。蒂勒森出访前，朝鲜本月早些时候向日本西北部海岸外的水域发射了弹道导弹。平壤的核武器及弹道导弹威胁将是蒂勒森此次亚洲之行的重要议题。
The continuing testing and augmenting of its
持续的试射及扩大其武器项目令人非常担忧。已经到了我们需要考虑采取其他替代选项的时候了，这就是此次出访的目的之一。我们将与我们的亚洲盟友和伙伴共同商讨解决朝鲜问题的新途径。
然而华盛顿或许还没有准备好与被很多国家视为无赖的朝鲜政权展开直接对话。
鉴于朝鲜近来的表现，现在还没有到我们考虑与他们直接接触的时候。我们不会以任何途径、形态或形式鼓励他们的行为。
美国当局表示将推进在韩国部署被称为萨德的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中国对此举表示强烈反对。
我认为中国应该对创造了部署萨德系统需要性的朝鲜大为光火。我们要看问题的根源而不是表象，朝鲜就是问题的核心。
在访问中国期间，蒂勒森将在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以及两国高级官员接触的努力上继续努力，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双边关系，同时确保北京遵循公平竞争的贸易规则。美国之音张荣香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周在去这个亚洲进行的访问是他上任之后的首次亚洲之行。那么与往常不同的是，蒂勒森曾乘坐的飞机上将没有随行的美国记者。一些老资格的记者和外交政策分析师对此感到愤怒，而另外一些外交观察人士表示，他们对蒂勒森在上任之后的第一个月里通常避免媒体、保持低调感到担心。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辛迪·塞恩的报道。
国务卿蒂勒森在二月二号上任的第一天，媒体对他的报道还不错。
嗨，我是个新手。
但是从那以后，蒂勒森一直固执地不理睬记者的提问。蒂勒森决定他在这次访问亚洲的时候打破惯例不带记者，这引起了很多问题。因为目前朝鲜导弹试射是一个重要的新闻。
是的，我不能够对美国历任国务卿多年来的每一次出访都做出准确的回忆，但是在我过去的约40年中与国务卿们的接触中，我知道他们是重视媒体的，所以他们有多种原因希望记者们随行。
肯尼迪说，媒体缺席尤为不幸，因为中国也是他这次访问的一站。
我认为这是一个特别的机会，你要访问一个像中国这样的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而你又没有自己的非常活跃能干的自由媒体跟你在一起。我想坦率地说，这在展示新闻自由价值的时候发出了一个不好的信号。新闻自由是美国的核心价值。
代理国务卿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一被问到了这个信号的问题。
这不是我们打算发出的信息。
上周五，白宫新闻秘书斯派塞说，蒂勒森很注意节约，所以乘坐了一架较小的飞机，飞机上没有随行记者的位置。
不，每个内阁成员出访的后勤工作并不归我们管，但是我知道他们了解你们的一些同事的一些担心，他们将来会予以关照，注意飞机的大小。
国务院说，蒂勒森在日本停留期间将会给记者提供报道的便利。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塞恩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709大抓捕案持续20个月之际，三名仍在押律师的家属近日再次致函美国总统川普，要求关注这个案子，敦促据报今年4月将首次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川普，要求中国无条件的释放709案的律师。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在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709大抓捕案持续20个月之际，三名仍在押律师的家属近日再次致函美国总统川普，要求关注该案，敦促据报今年4月将首次会晤中国国家主席的川普要求中国无条件释放709律师。据网上星期二传出的消息，709抓捕案维权律师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和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3月8日发出致美国总统川普的联署呼吁信，批评中国有关当局肆意践踏国际公约，无视人权，敦促川普总统关注也受到中国司法当局高度重视的709大抓捕案的仍在押的三位人权律师。在呼吁信3月13日已寄达华盛顿之后，家属将消息披露。据悉，该信也同时寄给了本周访问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三国的美国国务卿迪勒森。公开信表示，709案酷刑真相被陆续揭露后，家属都处于焦灼状态，而709案事态紧急，更促使家属发出第二封信。公开信表示，到目前为止，辩护律师20多个月来一直不获准会见王全章和李和平两位律师，连阅卷都不行，两人也没有通信，家属得不到任何消息，这都令家属有理由相信王全章和李和平肯定遭受了严重酷刑，以致生命都存有危险，否则不至于两人被移送法院的期限已经到期，他们的辩护人还被阻挠会见。公开信强调，如果真像中国官媒所说的有关酷刑是辩护律师编造的，那就大方的让中外媒体采访被羁押的律师，就能还原事实真相。公开信还表示，公安在1年0.8个月之后明显没有证据证明李和平和王全章有任何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行为，不能再继续荒诞地羁押他们。北京人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星期三上午引用圣经故事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再次发信是出于作为家人的责任和职分，在遇到险恶时要竭尽全力地呼喊，只有这样才有希望让国际社会听到。他说，
在整个709案当中，我们所做的是我们周围国际社会就如同地球的这个城市上遍布了人，我们是要呼喊，说我们肯定不能对这些土匪流氓呼喊，我们要对身边还存有良知、存有上帝所放在人心里面的那个原则的这一群人呼喊。那我们呼喊完之后他们怎么回应，那是在上帝的眼里，也在他们的自己的认知和反应里面。其实我们给各国的政治领导人写信，其实我们就是在尽我们竭尽全力呼喊的这个职分。
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最高法和最高检在两高报告中都将709抓捕案和对其中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的审判列为2016年工作的首要政绩。王俏玲表示，他们坚信自己的家人无罪，而今天打压维权律师的政绩一些年后就很可能会成为他们的污点。他说，
两高他肯定是透露政府把709案，至少把去年的709案的审判，不管在国际社会看起来多么可笑的事儿，但是他们已经把709案作为工作成绩。但是从我们自己，聂树斌当时这个案子作为一个大案破案的时候，肯定也会被河北当成什么工作成绩来汇报。那但是实际20年之后就变成这个局面，今天你把它作为业绩，那过几年说不定又是你的很污秽的一笔。
外界分析，两高工作报告透露的另一个信息是，当局高层有意对709案律师严惩作为重点打击对象。不过王俏玲表示，他现在当然仍对亲人的安危担忧，但那种担忧远远不像1年半前都不知道亲人在哪里的那种恐惧。他说，
我现在的担忧跟1年8个月之前不是不一样吗？那个担忧是真的是恐惧，为我亲人他的生命来担忧。现在担忧，我只是知道这个历史的潮流要往什么地方去， 如果说这个透露最高层的一个态度、一个决心，他要把709案怎么样，那我只能说这个结果他如果是好或者不好，他都在上帝的掌管里面，你真在一个政党掌管里面，也真在我们家属的努力里面。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和最高检察院院长曹建民3月12日在向人大会议所做的工作报告中，都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列为首要政绩，特别提到严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依法审结维权律师周世峰、维权人士胡石根等颠覆国家政权案。有人权活动人士表示，这可能意味着当局对维权律师的打压远没有结束，并对当局提出的中国未来司法改革和法院独立的愿景表示怀疑。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新任国务卿蒂勒森这个星期访问东亚，行程包括与中国领导人的会面。川普政府官员说，蒂勒森与中方的会谈将为美中高层领导人的交流进行铺垫，这也引起各界对美中之间关于一中政策的表述以及未来美中台三边关系如何发展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媒体传出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于四月初在川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马拉拉戈庄园会面的消息之后，许多媒体和观察人士都聚焦在川普与习近平如何谈及一中政策的问题。美国国务院代理亚太驻青董云商星期一在华盛顿外籍记者中心针对蒂勒森出访的简报中就被问到这个问题，尽管他没有证实这个会面，不过在答复关于一中政策的问题时，董云商说他无法想象习近平与川普会如何谈一中政策，不过他很清楚美国的一中政策是什么，而这个政策已经在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的通话中明白表述过了。董云商说
So our one China policy, as I'm sure many of you know, is the same.
所以我们的一中政策，相信你们许多人都知道，就是和过去历任的美国国务卿一起追溯到基辛格时的一中政策一样，它的基础是三个美中联合公报，他们签署于1972、1979和1982年，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是台湾关系法，它是美国的法律，也是一个重要的法案，同样是在1979年立法生效，它提供美国与台湾之间有一个强劲的、牢固的、专注的以及非官方的关系。
对于美中关系以及台海情势的发展前景，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实践教授沙特说，未来美中关系和台海情势是否稳定，美国是其中的变数，因为新政府政策方向不明朗，能够确定的只是目前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弥漫着一股对中国更失望、更警惕的气氛，而过去只要美中关系紧张，美国便会提高对台湾的注意和兴趣，他认为现在也是如此。沙特说
Obviously we don't know what Mr. Trump's policy toward the PRC is going to wind up being.
显然我们还不知道川普对中国的政策会是什么，不过明显的是他们对中国有着更为警惕的情绪，在许多方面都是如此，我认为这将会或已经让他们，也就是美国方面对台湾的兴趣更高了。
至于川普政府对台湾更高的兴趣和注意，在政策上会以何种形态表现，沙特说
And what can this involve? It could be relatively routine things.
这可能涉及什么？可能是很例行的军售。奥巴马总统卸任前没有对台军售，我对此感到惊讶，我原本以为应该会有军售的。还有就是有传闻会有对台政策检讨，我认为已经有人在提这个事，它也可能引起其他的变化。
同样关注美中台关系的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戴杰认为，三公报和台湾关系法为美国政策提供一个重要的定锚作用，这四大要项合成的一中政策 也是中国历经美国数十年来不同政府都能够依赖的不变基础。尽管间或有美国总统或政府官员有过偏离这个政策，被视为是支持中国统一或台湾独立的表述或举措，不过最终美国还是会回到这个四大要项，让北京、台北和其他地方的紧张受众安心，确认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戴杰在该智库地缘政治博客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川普在与习近平的通话中表明愿意遵循美国的一中政策，但他也说这是同意习近平的要求。戴杰认为他没有重新确认美国不可动摇的政策，因此尽管这通电话令人鼓舞，但他也有令人担忧之处。戴杰说，随着台湾总统蔡英文和美国总统川普的上任，美中台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困难阶段，一中政策的形势是否持续难以得知，但川普从胜选至今在关于台海区域议题的说法已经让北京、台北甚至美国在东京和首尔的盟友高度警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新政府对涉及美国一中政策的基本文件提出再保证尤其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日前说，由于中国崛起以及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海事争端带来全新挑战，川普政府应该在印太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还说，印太地区要继续保持稳定繁荣，美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不过澳大利亚专家指出，澳大利亚实际希望的美国在亚洲的政策有点像传统的童话《金发姑娘和三只熊》里金发姑娘的原则，也就是不要太热也不要太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毕晓普星期一在新加坡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题为《印太地区的变化和不确定性》的演讲。毕晓普说，美国总统川普当选之后，印太地区基本上进入了战略静止模式，等着看美国及其安全盟友与伙伴能否在保障和平方面继续像几十年来一样在这个地区扮演强劲而又有建设性的角色。他说，中国在崛起，一方面是作为美国的经济伙伴，但另外一个方面却是以美国的地缘政治以及地缘战略的竞争者的角色出现，这本身就是一种挑战。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与其他国家都有海事争议，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在南中国海上也有争议。他强调，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如果亚太地区想要继续稳定和繁荣，美国作为印太地区一个不可或缺的战略力量，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说，美国是亚洲乃至全球战略的领先力量，而且美国在印太地区与其他国家都没有领土上的争端。毕晓普的这番话仍然延续了他今年早些时候演讲的基调。早些时候，他呼吁美国更深入地介入亚洲地区，并认识到该地区日渐恶化的不稳定的局势。毕晓普的态度其实也是一年前澳大利亚防卫白皮书的原则。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和上台之后，几次都质疑美国二战之后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建立的盟友体系的价值和成本，这让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深感担忧。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国防经济分析师马克·汤森前不久在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华盛顿分部一场有关川普时代澳大利亚的防卫政策的研讨会上说，对于川普政府时期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澳大利亚的希望有点像童话故事《金发姑娘和三只熊》里的金发姑娘的原则，不要太热也不要太冷。他说，
We don't want the porridge to be too cold. That is, we don't want the United States to withdraw from the Asia Pacific. We don't want the porridge to be too hot. We don't want the United States to adopt a bellicose.
我们不希望这个州太冷，也就是说，我们不希望美国撤离亚太地区。我们也不希望这个州太热，也就是说，我们也不希望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好战的过度军事化的角色。我们希望的是小熊的州不冷不热，也就是说，我们希望美国采取一种微妙复杂的方法给我们信心。
他说，澳大利亚希望继续在经济上与中国保持接触，确保中国加入现行的国际体系，以限制中国的行为，使其符合让亚太地区繁荣至今的准则。汤森说，澳大利亚希望川普政府能够明确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承诺。他还说，川普总统此前对中国一中政策的质疑令澳大利亚尤为担忧。不过，有安全人士指出，自川普内阁的重要成员陆续就位之后，至少亚洲的安全体系可以得以继续。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东北亚政策资深研究员后藤志保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When it comes to the security issue right now, there is somewhat of a relief amongst the establishment Washington establishment with the capital E.” Precisely because there have been
从安全角度来说，对美国国会、对建制派来说，应该可以说是有了某种程度的解脱，因为内阁重要成员有体现了持续性、体现正统共和党做法的人来填补，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同意这样的做法，但是这至少提供了某种可预测性。
美国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宣誓就职之后，立刻访问日本和韩国，让这两个盟友放心。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也将出访中国、日本和韩国。美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因为川普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一月底的一通不愉快的电话变得有些微妙。不过，汤森认为电话事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并不大，因为随后两国高层的交往都带来了积极正面的结果。毕晓普本人二月初就出访了美国，与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国务卿蒂勒森以及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等人举行了会晤。副总统彭斯也打算四月份访问澳大利亚等亚太国家。毕晓普在讲话中还特别强调了民主和维护民主体制的重要性，他呼吁东盟国家一起捍卫民主以及民主体制。他还告诉中国，如果中国拥抱民主，将会更大实现自己的经济潜能。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中国在其周边海域的扩张行为引起了人们对它的北极意图的戒备。北极国家芬兰的军方官员说，赫尔辛基接棒担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之后，会努力跟中国对话与合作，确保北极地区长久和平与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下，北极圈内的冰盖继续在融化和缩小，为扩展航运和资源开发提供了新的机会。中国虽然距离北极遥远，但自称是一个近北极国家。近年来，中国迅速增加在北极地区的投资，并建造更多的破冰船，为开发和利用那里的资源做好准备。中国在这项努力当中得到了极地航运技术的领先者北极国家芬兰的帮助，包括由芬兰为中国设计建造破冰船。芬兰驻美国大使馆武官帕科托瓦里少将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目前在北极地区的运作能力十分有限，因此会谋求跟该地区国家合作。他说，北极距离中国大陆遥远，他们对那里的环境很不适应。我想中国人明白，为了能在北极地区运作，他们必须跟北极当地的国家合作。这些国家在那里运作了几百年之久。除了芬兰、挪威等国家之外，俄罗斯也是中国谋求合作开发北极资源的一个伙伴国。曾经担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的退休海军上将拉夫黑德今年一月说，在北极资源开发方面，中国未来将超越俄罗斯，可能成为北极资源的一个主要开发国之一。他敦促美国和国际社会，在审视北极问题时，不能只看到俄罗斯的角色，还要以战略目光审视中国在北极地区的长远意图。近些年来，中国漠视国际法，在南中国海大规模扩张，引起美国国会、军方和行政当局的戒备。来自美国唯一地处北极的阿拉斯加州的联邦参议员沙利文，今年一月对美国之音说，中国2015年派军舰进入阿拉斯加州美国领海，显示北京在北极地区也可能不怀好意。 五角大楼应该对中国在北极地区的野心给予更多的关注。芬兰国防军少将托瓦里说，中国目前在北极地区的行为相当温和，但他在其他海域咄咄逼人的举动令人对中国未来在北极的行为感到忧虑。他说，芬兰总是对有人违反国际规则和国际法感到忧虑。我们的目标是维护国际合作机制，以便各方都遵从大家一起制定的法则。今年五月，芬兰将从美国手中接过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的责任。中国已经取得了这一理事会常任观察员的资格。托瓦里少将说，芬兰将利用未来两年担任主席国的机会，努力营造一个协商与合作的氛围，跟中国等观察员一道，共同维护北极的和平与稳定。
And then yes, we have new actors. We have some observers like China.
他说，是的，我们有了一些新的参与者，有像中国这样的观察员。我们的一项工作是增进与这些观察员国家的合作，让他们加入有关的讨论。托瓦里少将还说，瑞典和美国是芬兰最重要的两个安全伙伴。芬兰国防军将加强与这两个国家的军事合作，强化自己在北极地区的应急能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条科技消息。伊利诺伊大学的保尔加博今年一月对与人类最相近的灵长类动物的前景做了一个清醒的评估。他告诉美国之音，他的研究显示 60% 的灵长类物种面临绝种的威胁， 75% 的数量都在减少。如果仅仅考虑根据数字来判断，唯一繁荣发展的灵长类是我们人类。这种威胁给世界各地的灵长类动物学家敲响了警钟，提醒人类关注他们进化过程中的近亲所面临的岌岌可危的前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诺克斯的报道。
调查结论令人警醒，我们正面临一个即将没有大猩猩、没有狐猴、没有猿类的自然界。
So if we have 60%,
如果目前有 60% 濒临灭绝，那我们这一代、下一代就会目睹更多的消亡，以至于其他灵长类都将灭绝。
Other primate.
灵长类是哺乳动物，包括大猩猩、黑猩猩、长臂猿、狒狒、狐猴、猿和猴，还有人类。像塞特切尔这样的灵长类动物学者认为，很清楚，人类活动是猩猩面临的主要挑战。
But the major problem is habitat loss.
主要的问题是栖息地的丧失以及变更，基本上是人类改变灵长类的栖息地为人类使用，比如毁林造田、伐木建牧场，以及各种从根本上破坏热带森林的行为等。因为灵长类动物主要生活在热带森林。
Largely tropical forest species.
这份报告和研究灵长类动物的学者对怎样才能阻止物种灭绝的问题都没有令人乐观的答案。
我们知道灵长类动物面临困境，但我认为甚至在从事保护灵长类动物的工作者看到这样大规模的问题也会震惊的。
但是专家们指出，最明显的解决方案是如何减缓人类对灵长类动物栖息地的破坏。他们还强调，如果人类能把建立灵长类的保护区和栖息地作为紧要任务，目前的趋势是可以逆转的。美国之音记者凯文·艾诺克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有报道说，莫斯科已经在靠近利比亚边界的一处埃及军事基地部署了一小股特种部队以及无人机，但是克里姆林宫的官员和俄罗斯的议员星期二予以否认。在俄罗斯做出否认之前，多家媒体报道说，人们在距离埃及利比亚边境100公里的地中海城镇西迪巴拉尼发现了俄罗斯的军事活动。这些报道援引不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莫斯科加强介入可能是支持利比亚反叛将领哈里发·哈夫塔尔的手段之一。哈夫塔尔和他的所谓利比亚国民军与利比亚东部的一个政府结盟，这个政府与国际社会支持的位于迪里波里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分庭抗礼。 俄罗斯新闻社援引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话说，他看到了有关俄罗斯部署军队的新闻报道，但是他说，我从来没有任何他来源听到这些事儿。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我们没有掌握任何这类消息。此外，负责国际事务的议员贾巴罗夫说，有关部署军队的报道是不值得关心的假新闻。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个时段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是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